主获2013年2月1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张瑞贤牧师，讲道题目天父的爱。
主啊，因为你的慈爱使我回转向你。主啊，因为你的呼召让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信你满满的恩典将会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
你慈爱使我回转向你，你良善吸引我靠近，你怜悯呼召我跟随你，你恩典满足我心，让每一天唤醒我灵感的，用我全心来歌唱。
使我回转向你，
你慈爱使我回转向你，你良善吸引我靠近，你怜悯呼召我跟向你，你恩典满足我心。
直到永远，你怜悯直到永远，到永远。
远，也直到直到永远，也留下直到永远，也留你直到永远，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主啊，谢谢你，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慈爱直到永远，
你慈爱直到永远，你良善直到永远，你怜悯直到永远，到永远。
天父，所以我们不只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他更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也是医治的神，也是带领万军的耶和华。孩子们，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儿女，跟你旁边讲，我们有爱我们的天父。阿们。新的一年，我相信有更多的祝福要成就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2012年的年底，牧师的教会我们举办了一次的圣诞的节庆，然后在那天里面我们有27位孩子受洗归主名下，一整年下来有将近40位的孩子归主名下。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原因是从2008年牧师自动请缨向马街护理神会学校跟他们说，汤牧师，我可不可以来到学校带查经班？汤牧师说好啊，反正的学校都需要这个事工，你来带查经。对了，牧师每个礼拜固定时间礼拜二还有礼拜三，我就礼拜二在马街护理神会学校的关渡校区，礼拜三在三芝校区，我们就这样在查经。事实上一开始人数寥寥无几，甚至有时候都没有来，没有来也没有跟你讲。所以呢，有好几次汤牧师看见我在大查经班的时候，看见我讲的头头是道，听见我讲的非常大声，他心里讲今天可能查经班坐满人，跟你朋友讲没半个，就是没半个。但是我跟神说，神阿爸，我与你立约，这个时间是与你立约的时间，所以我要查经我就认真查经，我要宣讲我就认真宣讲，要讲给每个人听，即使没有人我也相信你在当中，你在当中，你在当中，你会垂听。哈利路亚。也因为这样子跟大家报告，现在我们在马歇路的神会学校的查经班每个礼拜有160个人参加。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阿们阿们阿们阿们。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今年年底，我跟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挑战，他说，孩子，你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期盼？于是每个人都写了个计划，事实上写的计划跟我的计划是一致的。孩子们，我们要有跟我们的教会要有同一个意向，大家说同一个意向，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对象。当我们的教会有意向、有方向、有对象的时候，教会就能够集合所有的力量，能够扩张，能够不断的扩张，能够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对牧师就有这个期待，他说，牧师，我们期待明年我们教会是一个扩张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于是第二个问题，那么你要成为，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扩张成长的教会，你自己应该参与什么样的贡献？他们说，牧师，我要成为小组长，我要开始去关心人，我要开始服侍人，我要开始邀请人。阿们。所以当一个孩子的生命被神触摸之后，他的生命就不再是一个领受祝福的生命，还成为一个分享祝福的生命。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这个人就是你。你领受祝福，也会分享祝福。阿们。让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年二月，牧师准备要回来，我们的孩子呢拿了一包大红包，是一个工作一年多的孩子。然后呢，那包红包应该是说非常多的钱哦。他说，牧师，这是我要给你的。我说，哇，孩子，你为什么要给牧师那么多钱呢？他说，牧师，我从去年开始上班，我去年的第一份，那一年去年的第一份我的收入，我给了我的爸爸妈妈。今年的第一份收入，我要给我的属灵的爸爸妈妈。所以就直接拿一笔奉献，不是奉献，直接给我的祝福就给牧师了。哈利路亚。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回到我们家过团，跟妈妈过年夜饭，在吃饭的当中，我弟弟把我叫出去，我说，弟，你每次跟我讲话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像要躲躲藏藏的？说，不，哥，没有啦，我只是说我要祝福你啦，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啦。他就拿给我一个红包20万，他说，哥，我知道你在台北开拓的事工非常的艰苦，但是我也知道你常常为我祷告，所以神大大的祝福我，我跟你的弟媳妇陈长良今年要给你20万作为你的宣教的祝福。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牧师礼拜六在我们家做团圆饭之后，礼拜天呢就去到盐城教会，因为盐城教会的夏牧师跟谢牧师他们对城市复兴长老教会有祝福，所以呢我特地呢在新春的时候过去做感谢。当我感谢的时候呢，就坐在第二排，结果呢谢牧师坐在第一排，夏威玄牧师已经在讲台上了。谢牧师稳坐了，说，哎，牧师你在这边？我说，对，牧师，老师，老师，他说，看我，看我，跟你旁边讲，那个你教会有没有那个邀请卡？我说，有有有。他赶快拿出来，就发给了我旁边的两位长辈。之后呢，结束之后呢，又带我去拜访了三个长辈。他说呢，我有感动，我要对你们教会祝福，我带你拜访这五个长辈。结果这五个长辈呢，都是教会的长老，其中一个长老听见了，我就是城市复兴教会的牧师，立刻拿出3万元，就立刻奉献给教会了。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说牧师为什么要讲这个？跟你旁边讲，这祝福是你的。 因为圣经说爱神的人遵守神话语的人他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出也平安入也平安阿们跟你朋友说我看得出来你很爱神你一定蒙福阿们在座等待圣灵我们的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请你把圣经举起来跟牧师挥一挥哈利路亚跟牧师认真的说这是我的圣经定义我的生命宣告我的产业命定我的能力今天我领受神的话语我要大胆宣告心思警醒我内心敞开我必要焕然一新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在这种展现的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当你的生命被神的话语触摸生命就不再一样会有新的开始会有新的力量会有新的祝福充满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Amen 今年牧师要说的是对你来说可能准备要收假了但是对牧师来说要跟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这才是开始新的开始新的祝福新的目标跟新的话语的能力要充满在你生命当中在这次过年的时候我给我们的孩子有两个方向的议题第一个当你与人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就是当他数算2012年神或者是他生命当中美好的事阿们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有长的时间跟我们的好朋友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常常在讲的当中到后面我们会言不及义到后面我们会失焦就是为了要讲话如果讲不出好的话跟你旁边讲就不要讲了我们很容易失焦的但是我们要有焦点就是彼此供应彼此分享2012年神或者是你生命当中一些美好的祝福阿们第二个主题就是分享2012年你去过最美的地方你可以分享你觉得哪一个地方非常的美第三个就是2013年你对你生命有什么样的计划有可能他讲完他会自己妄自菲薄他想说哎呀有期待虽然有期待但是每次都做不到你要跟他说不你既然讲得出来你就一定做得到阿们你既然讲得出来神就要大大的祝福你因为诗篇81篇第十节神的话说你要大大张口神就给你充满哈利路亚去年牧师领受一个祝福是这样子的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弟弟生命的那些惨美我一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弟弟但是我弟弟却成为我一生最大的祝福之一我的弟弟在他结婚的时候他的岳母打电话给他那他的岳母告诉他一件事然后呢他在从他岳母的家回到我们家的时候呢很晚了打了通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在睡觉我躺在床上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呢突然间听到电话的声音你知道的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当亲子同工的牧者每次听到电话来的时候他就会从床上跳起来而且是那么晚的时间而且呢因为是在睡觉所以喉咙有点干渴所以起来的时候呢听到电话声喂平安因为他一定要讲这种平安的话了解吗是喂平安不是这样子听起来弟兄姐妹就说你刚刚睡觉一定要很温柔一定要把润润喉一样喂平安结果呢我弟弟呢就说哥是我了我心里想说这么晚了打电话来第一个就有那个反应那么晚了打电话来你不晓得教会那么晚的时候打电话来都比较紧急吗这样子啊好哥没有我一定要跟你讲是这样子的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呢我未来的岳母呢我刚从我未来的岳母那边回来他跟我说我要娶他女儿所以呢他要送我一栋三楼透天的洋房所以我弟弟他们现在的家就在屏东的南州有一栋三楼透天的洋房是他岳母送给他的阿们那是我弟弟结婚前所发生的事事实上对牧师来说我心中就这么渴望我说主啊如果有这样子何乐不为呢有这样的祝福何乐不为呢跟你们讲好帅在后头祝福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我的岳母看见我的服饰有时候在台北有时候在高雄有时候在南部所以他在去年的年底为我买了一个家在高雄高铁站附近所以就送给我一间房子没有他没有三楼透天就是一栋四十几平的房子三房阿们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他定义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丰盛的祝福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而且是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阿们愿神的大能祝福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天父是信实 实的天父。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提到我们天父的爱，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跟你旁边讲，我们是基内他的儿女，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阿们。孩子们，牧师跟你说，在我们的CRPC 的教会里面，从今年开始，过去我们都想到说，如果有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给他，让他带着耶稣的祝福回去。那是我们过去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口号。所以每个人来，我们都祝福他，都祝福他，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在今年开始就不再一样了，我们要让他带着耶稣回去。跟你们讲，不只带着祝福回去，也要带着耶稣回去。所以跟大家报告，我们从1月份到现在，我们已经带领了20几个人决志归主名下了。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Amen, Amen, Amen。 为什么我们巴不得让每一个与我们相遇的人能够得着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才是祝福的源头，耶稣才是所有祝福的管道。阿们。他才是最重要的源头。所以他如果来到教会只得到领受主的祝福，回去的时候他没有带耶稣回去，那个祝福会用光的。但是如果他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带着耶稣离开，他永远都蒙福，永远都蒙福，永远都蒙福。哈利路亚，跟你们讲，这个人就是你，你永远都蒙福。阿们。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边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是慈爱的天父，他不只是慈爱的天父，天父他本身有5种的特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天父是信实的天父，信实代表着永不改变的约，你与天父立下的约定，你承认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成为蒙救恩的人，你就是神的儿女。阿们。当你成为神儿女的时候，牧师跟你说，有可能你忘记了，但是牧师跟你保证，天父不会忘记。阿们。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当父亲的帮你把孩子生下来之后，他20岁的时候，你觉得心里让那阿布隆公，他自称是你认得他是你儿子哦，他出去外面那个叫做为非作歹，任意妄为，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他说阿爸，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了。牧师跟你讲，虽然我们会心里想说他不再是你儿子，但是你认不认得他是你儿子？跟你们讲，就是认得，认得就是认得。牧师说，是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认得我们的儿子，何况是我们天父，他是信实的天父，他与你立约以后永远都不会改变。阿们。你与天父立约之后，你可能会忘记，但是天父永远不会忘记。阿们。那是我们天父的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是天父是丰盛的天父，就如同耶稣基督来，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给我们的应许一样，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毁坏，我来的是要叫你得生命，而且是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阿们。跟他讲，丰盛的祝福是你的。2004年牧师一个机会，我受到了台北中文七星中文一间比较大的教，应该是大教会，大概排名前3名的教会，邀请要去他们教会牧会。那时候他给我跟我们会名牧师要有2份谢礼，所以呢已经预备好了，遇见了他们的长子还有他们的牧师。结果他们就跟我说，如果你们来，那么呢你未来的孩子，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孩子哦，他说你未来的孩子就会读敦化校区，因为他是一个在台北呢比较好的一个学区，是敦化国小，叫敦化校区，中华学区。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好感动啊，心里想说，如果能够为我们的孩子能够预备一个美好的学校，那不晓得多好。所以呢心中很渴慕。但是后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要顺服神的引导。后来在东部的地方有教会需要，牧师就受邀就到东部去，我们就在东部有一段时间协助东部的教会。但是你可能想说这件事情可能忘记了，跟你们讲，神不会忘记。就在去年4月，那时候呢我们张淑雅准备呢要读国小了，甚至我们在想说 OK 我们住在哪里，那么就照着那个学区来就读学校就好了。后来就在4月份的时候，一次用餐，一位长辈突然提起，他说，牧师，你们淑雅现在几岁了？我说今年要读小学了。他说，这样啊，你有没有考虑看看，我们的家就住在中华学区，你要不要把你们户籍迁过来啊？我说，这样啊，那我回去问一下慧明牧师啊。所以我就回去问我们慧明牧师，慧明牧师说，好啊，如果能够为孩子预备好的学区，何乐不为。于是我们就把户籍就迁到他们家去，结果户籍迁到他们家的时间是4月30号，而分花学区的时间是5月1号，跟你们讲，差一天而已。而且敦化学区我们上网查，敦化学校，敦化国小是满额学校，所以当我们把户籍带到那个松山区户政事务所的时候， 护政事务的小姐一看出我们的动机，她就说：“你这一点是要让恁的囡仔读尊王国小，不可能啦！这已经无大啊，这满额学校你搁要满注册，你搁要满迁户口，这都满半年前才迁了，不可能，没办法，没啦！”牧师跟你讲，他讲的超大声的，我超尴尬的。我这边讲说，那因为呢，那个户籍里面连张丽雅的户籍都移过去了，说我大老婆他爹老婆谁啊？你蛮在怕的啊，就有点委婉这样子啊。后来呢，他就说啊，反正他就讲了很多，难道那个护政事务所的人都是听他讲话很大声呢？可能我们遇到那个大嗓门的小姐就对了。他就把我们要户籍要迁移的事情传遍了整个护政事务所，我们坐在那边超尴尬的，心里小很忐忑。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五月一号分发学籍之后我们接到通知单，张淑雅入学就是在敦化国小。后来我们报名的时候才知道，敦化国小是有史以来，应该是不是有史以来，是这十几年以来第一次扩大招生。阿们，你看见当我们把户籍转进去的时候，还跟我们慧明牧师说，太太，如果我们进去敦化校区敦化国小，但是敦化国小因为是满额学校，因为张淑雅入学以至于死一个人没办法入学，那样子我们觉得那是不是排挤出去了呢？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有听见我这个见证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说，牧师，因为张淑雅就有更多人蒙福，就进入到中国国小就读了。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的天父对你所立下的约定，还有你过去所听见的话，神一定会成就，而且超出所求所想，祝福在你生命当中。孩子们，我们的天父是信实的天父，而且他又是丰盛的天父，他会把你心中的渴望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他都会在意，而且他会注意，他会看顾。阿们。在去年年底，牧师说要到一个家庭里面举行家庭礼拜。哇，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少年得志，他现在已经在鸿海里面当一个中阶的工，中阶他不是最高阶，但是中阶。他这次的 bonus 领了非常多钱，他们已经买了家了，才工作几年已经有一个新的家了，然后带领牧师过去他们家，邀请牧师去他们家做那个新居落成的礼拜。新居落成礼拜之后呢，我们去用餐，用餐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哇，你们夫妻怎么认识的？他说，牧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太奇妙了。其实我跟我的太太，我们是学长学妹，但是呢，我们在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 擦身而过，知道是学妹，知道是学长，但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后来就在2002年，我们毕业之后的一两年之后，我就在一次圣诞节或者是过年，我曾经打个电话跟他问候，说新年快乐，或者是说圣诞节快乐，就这样，仅此如此。一直到2007年，我受公司的差派去到澳洲雪梨，然后在那边有一年半的时间在那边工作。就在这一年半的当中，我跟台湾友人在联络的时候，才耳闻有一位我认识的人住在澳洲雪梨，就是他，了解吗？呀、yeah. ，然后呢，我心里想说，既然澳洲有友人，我们就联络一下啦。牧师，你知道吗？澳洲雪梨有多大？跟你们讲，半个台湾那么大，有半个台湾那么大、欸。结果呢，他跟那个联络的时候，竟然他跟我的比拟是这样子。台北呢有一条路叫做忠孝东路，他说我住在就我们的距离就好像是忠孝东路一段，我住在一段，他住在四段，我摩托车骑15分钟就到了。于是我就预计，我知道他住得那么近，我摩托车就骑过去跟他约出来吃东西了，我们两个就恋爱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牧师，你知道吗？在台湾都遇不到，竟然我们两个相遇得拉到澳洲雪里才能够相遇。哈利路亚，而且现在结婚，而且生了两个小 baby。 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阿们阿们阿们。孩子们，天父知道你们心中的每一件事。阿们。去年城市复兴长老教会要建堂，我们就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在过年的之前签约，在签约的时候我们少了81万，就真的少了81万，因为我们自备款是500万，我们向银行要借贷800万，结果金城银行所核拨下来的是719万，立刻有81万的差距。而且签约的日期，那个核拨的日期隔天就必须签约，所以在我们教会的经常备上还有我们的建筑基金上立刻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81万，所以呢，牧师就打电话给我们的 sales，跟他说我们少了81万，明天可能不能，应该说明天不能够签约了，如果要过完年后再签约。结果就在聊的当中，因为已经约好了，连律师代书还有银行的行员都已经约好了，然后卖家也已经约好了，所以呢我们隔天就要签约。结果前一天晚上立刻要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调整， 他一听我说牧师，我们是不是聊聊看呢？我说好，我们就聊聊看。结果当他来的时候呢，他带着他们公司的处长也来了。我心里想说，带长辈来做什么？难道如果他对我说好说歹怎么办呢？我说主啊，主啊，主啊！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是雅各身上的祝福，就是当时他的岳父拉班要追他的时候，然后呢，神在追他追到雅各之前的前一天晚上，拉班在睡觉，神的灵告诉拉班说：“拉班，明天遇到雅各的时候，不要对他说好说歹。”所以呢，我就说主啊，不要让处长对我说好说歹啊！我就在宣告啊，连小事神都听了啊！所以呢，我们的 sales 就带着他的处长来，我们在市里的 Starbucks 咖啡那边要喝咖啡，结果呢，就一上去坐下，我刚好要讲出我心中的五个沙盘推演，告诉他要延后，然后再怎么签约的过程的时候，我们这个 sales 主动跟我说：“牧师，当你打电话跟我说你找81万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我想要带电这81万。”于是我就跟我们处长讲，我们处长来是要见证这件事情，而他们的处长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20几年，他就跟我说：“牧师，我在这个行业工作20几年，从来没有听过 sales 要帮人家带电钱买房子的，就只有这一次，这是神的神迹。”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阿们阿们阿们，呀呀！当我们的教会要买在新站的楼上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没办法，不行，不可能，甚至要说你要等到存够了钱再来买。牧师跟你说，神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存不够钱，但是已经买下来了。我们的教会就在去年六月就献堂，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每次聚会都坐满人，而且超出所求的恩典充满在教会的当中。阿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而且又是丰盛的天父，而且他又是慈爱的天父。阿们。跟你们讲，我们的天父是慈爱的天父。什么叫做慈爱？慈爱就是你每次委屈的时候，你每次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秀秀，他会爱你，会遮盖你，会安慰你。阿们。那就是我们天父的特质。最怕的是我们在被天父安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想被安慰。跟你们讲，那个人不是你，你很期待天父安慰你。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遇到的任何的诉讼、任何的纷争，牧师说的是不是息事宁人，而是你要交给神，由神的原则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有个孩子，他前段时间出了一个车祸，而车祸的时候呢，那个人很凶，一下来就准备要打他。感谢神，神的大能保守在我们孩子身上。他说呢，他要打他的时候，他说：“哎，撞到了也是你撞我，怎么你也那么凶啊？”然后那个人呢，就是很凶就对了。然后就跟他说：“不，先生，你不用那么生气。我跟你说，我们的牧师教导我过，如果我车子被你撞，连我你撞到我的车，你都是有福的人。你是福气的人。”他说：“这样哦。”他说：“对，这件事情你都不用讲，这件事情我会处理。还有他的车是全险，了解吗？全险就是全险，就是不用什么理由的，就可以全部都来做赔偿就对了。”然后呢，那个人呢，他说：“牧师，感谢神。你每次量给我的就是告诉我有一个和平的心智，因为使人和平的会看见神。”阿们呀。所以呢，我是和平之子，所以我跟他说：“弟兄，你不要那么生气，你不要那么生气，撞到就撞到了，这件事情呢以和为贵，你走你走，这件事情我自己处理。”他就走了，至少他心中卸下了一个重担，因为那个人真的是虎羊，就是很凶恶就对了，但是神让他避开了那个危险，而且后续的这些处理都非常的顺利。阿们。我们姐妹教会另外一个姐妹，她前段时间她的公公婆婆陆陆续续过世，于是小叔跟姑姑就为了家产在争论，于是小叔就问大嫂说：“大嫂，你觉得家产怎么分？”她说：“你们怎么分就怎么分啊，没有关系啊。”她说：“大嫂，你自己的那一份没有关系，你们怎么分就怎么分。”她的小叔也包括也过来跟大嫂说：“大嫂，你觉得我们家产应该怎么分？”她说：“你们怎么分就怎么分啊。”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三口人啊，小姑跟小叔在争吵，结果她不争吵，结果她分到最多，结果小叔跟小姑都尊荣这个大嫂。他说：“牧师，感谢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以和为贵。”阿们。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孩子们，当你委屈受吃亏的时候，你要知道天父为你伸冤，天父为你掌权。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四，天父是顾念我们的天父，顾念我们的需要，顾念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的需要，天父都顾念。阿们。前一段时间我们生命的当中，在新年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人在新年的时候领受500万的祝福。今天牧师跟你讲，你要领受500万的祝福，这个500万的祝福是特别在团员里面才有的。 我的姐姐每一年，牧师跟你说，当你跟家人吃饭的时候，当你有长辈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就领受了这个祝福。当你的夫妻，当夫妻两个相爱的时候，就领受这个祝福。当儿女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领受这个祝福。跟你旁边讲，我们要领受500万的祝福。不是有500万吗？答对。在去年年底，我在 Microsoft 跟那些工程人员跟他们那个小组聚会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每天都忙忙忙忙的忘记神给你们的恩惠，神每一年都给你们500万的祝福，你们都不知道。但是不是说你不要工作，而是你有工作，你要家庭要照顾好。这个500万的祝福是神祝福我们的家庭的。第一个，如果你有长辈跟你住在一起，牧师跟你说，你每一年就净赚240万。我的姐姐，现在我的大姐，惠民牧师的大姐，住在美国的 Wichita， 她每次回来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回来看我的爸爸、我的岳父、我跟我的岳母。每次回来大概住在台湾一个月，今年又要回来了，又在电话中又聊起来了。今年这个飞机票大概20几万，他20几万飞回来看爸爸妈妈，住一个月花20几万的飞机票，中间花的还不算哦，20几万。也就是说，假如你的爸爸妈妈跟你住在一起，你一年就省下了240万。阿们，一个月的飞机票是20万，对不对？那么一年就240万，你不用飞来飞去，我大姐需要飞来飞去。阿们。如果呢，你能够珍惜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你一年就省下240万，或者是你已经拥有240万的祝福。哈利路亚！如果你身边有太太的，牧师跟你讲，你绝对是蒙福的人。牧师呢，毕业第一年，我升派到深坑，那时候我的太太惠敏牧师，她也在台南神学院读研究所3年级。所以呢，我每次呢礼拜天结束，假如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就搭飞机，那时候还没有高铁，我就搭飞机就来到了台南飞机场。那么台南机场呢，有我三个同学陆陆续续会轮流去接我，然后接我到台南神学院去。那一次每次呢跟惠敏牧师在礼拜天晚上吃个晚餐，然后再吃个宵夜，隔天早上帮他买早餐，中午跟他一起吃午餐，结束之后他就要上学了，我就要飞回到台北去了。这样每次跟他相处一天的时间，大概就一天要花4000多块，因为中间包括2趟的飞机票钱。所以呢，自从我在2000年娶到了惠敏牧师后，从那天开始每天都赚4000块，每天都赚4000块，每天都赚4000块。哈利路亚！一个月就赚了12万了。哈利路亚！一年就赚了144万了。所以有太太的人跟你旁边讲，有你真好，有你我就赚钱了。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阿们阿们阿们哟！很多人太习以为常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说就跟长辈在一起，你都不晓得那是一个恩典，那是一个福气。阿们。所以你要珍惜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要珍惜跟太太在一起的时间，甚至珍惜跟儿女在一起的时间。阿们。我们的教会呢，因为呢是在北区，我们牧养了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家有的住台中，有的住新竹。那么有一次，有一个新竹的妈妈就特地坐车来到台北，请她女儿吃一顿饭。吃完一顿饭之后，她女儿因为爱神，就跟妈妈说：“妈妈，你跟我去教会。”那妈妈就来了。那来教会之后，我们就聚完会，聚完会又有机会就跟你妈妈讲话了。我说：“你妈妈，你每次来看你女儿，这样子接待你女儿吃饭，一次要多少钱？”她说：“我说的你说，我得请你坐下来呢，请你吃饭呢，爱去请你吃饭呢，请你吃饭呢，我跟你搁坐下等你呢，啊，再开1000几块呢。”我说：“哇，能够跟儿女吃一顿饭就1000多块了，一天有几餐？跟你们讲，一天有3餐，一天你跟儿女在一起就省3000块了，就赚3000元了。阿门。如果一天赚3000元，一个月赚多少钱？赚9万元。阿门。呀，一年下来就108万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加起来，总共跟你旁边讲，领受500万的祝福，这祝福是你的。阿门。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孩子们，神已经把各样的恩惠、各样的祝福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五个天父的特质就是接纳，不管你犯了什么错，不管你过去做了哪些事情，你只要愿意调整，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来到天父的面前，天父就会接纳你，就会爱你。阿们。在路加福音书15章里面讲到一个浪子，那个浪子超坏的，他有一天跟他爸爸讲说：“爸爸，该给我的产业给我。”他爸爸就给他了。牧师可以说，这个爸爸呢是好的爸爸。圣经里面讲到说，他带出去的钱是任意挥霍，表示带出的钱都不多。跟你们讲，带出的钱很多。跟你旁边说，带出的钱很多。如果他带出的钱很少，就不用这样描写，他任意挥霍，挥霍就是钱太多了，多到任意挥霍。所以表示他爸爸是个财主，有钱人， 给这个二儿子非常多的产业，非常多的财富，让他出去能够任意挥霍。哦，有有有。但是这个爸爸怎么样？就是爱儿子。他是个财主，但是爱孩子。他丰富，他富有，但是孩子要的，他全部都给他，全部都给他。这个孩子，他带着这个祝福出去，之后不久就把这个祝福挥霍掉了，把这个恩惠挥霍掉了。之后，他落魄到一个阶段，去到养猪的人家那边养猪，吃豆荚。牧师跟你说，就在那个时候，他想起了他的爸爸，他就回到他的爸面前，心中还在喃喃自语：“呀，我得罪了天，得罪了我爸，我不配做我爸的儿子。对对对对对对，我只能做我爸的长工。对对对，做我爸的雇工。啊，对对对，好，我就这样子跟我爸讲，爸回来了，要准备回去了。远远就准备回去了。然后他的爸呢，在远远的每天就在看着这儿子有没有回来，有没有回来。终于远远的看见他儿子回来了。”虽然衣衫褴褛破碎不堪，但是他爸爸一眼就认出，那就是我儿子。也许已经照顾猪照顾太久了，脸都有猪相了，而且胡须都长出来了，他还是远远的看见，那就是我儿子。阿们。孩子们，天父永远都认得你，不管你变得怎么样。阿们。呀，不管你衣衫褴褛，不管你外形怎么样，天父就认得你，就是我儿子。所以这个儿子一回来的时候，他的爸爸不只认得他，远远的跑过去就拥抱他的儿子，然后频频的在他儿子的脸颊里面频频与他亲嘴，跟你们讲超开心的。对对对对对，牧师，那个儿子身上有猪味啊。对爸来说，猪味不重要，衣衫褴褛不重要，肮脏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子回来了。哈利路亚，阿们。孩子们，当你回到神的面前，天父就是这么喜悦，你回来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天父的特质，他是信实的天父，他是丰盛的天父，他是慈爱的天父，而且他是接纳你的天父，阿们，而且是眷顾你心中所想的每一件事情的天父，天父要这样子祝福你，阿们。当你知道天父有这些特质的时候，并不表示你不会遇到难处，跟你们讲会遇到难处。哦，牧师，我好爱主啊 ，Oh my God。Oh Jesus！ 自从我认识耶稣之后，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苦难。跟人讲，不可能这样子。哟，这里遇到苦难，牧师不会太诧异的，因为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阿们。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不表示你在世上不会遇到患难。”问题是耶稣基督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得胜有余了，阿们。这在罗马书8神的话怎么告诉我们呢？罗马书8:35-39，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你看见患难会对我们说话，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遭遇到患难困苦的时候，逼迫的时候，就出来了，患难会跟你说，你看神不爱你，哈哈哈哈哈哈，逼迫出来了，你看遇到逼迫了，对不对？神不爱你，这外在环境会告诉你神不爱你，问题是神永远都爱你，哈利路亚。所以罗马书8:35-39，神都会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患难对你说神不爱你就这么圣灵吗？不，你遇到患难的时候，神依然爱你，阿们。难道是逼迫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自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跟你们讲，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你若要去经历天父对你生命的爱，不表示说你过去你就是一帆风顺，你从来没有经过这难处，而是你遇过难处的，你遇过逼迫，但是神让你得胜，到你现在还能够站立得住，阿们。你遇到困苦，人依然帮助你，到现在能够站立得住。你遇到过刀剑，你遇到过这些逼迫，这些赤身肉体，这些饥饿的事，神依然让你到如今能够站立得住，你就能够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让我们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孩子们，神如果过去帮助你，现在也会帮助你，未来天父也会永远都帮助你，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呀。 去年我跟神有个祷告，说天父，我们就要扩张，我们就要扩张，要荣耀你的名，要多结果子。于是我们的教会就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有两位同工就投入我们的整个宣教的行列。而这两位同工，事实上我们教会的经常会是不大够的，但是在不足的当中，神就扩张我们的祝福。阿们呀！在患难、在困苦、在不足的时候，那么我们神的国度就这样扩张下来。我们从一加入，我们的整个服事就扩张，就开展，更多人接触更多人。本来从200人到300人，到今年我们计划要接触400个人。我们有接触事工就有宣教，有宣教就能够得人。哈利路亚！如果没有接触事工，没有宣教，我们就没有办法开展。跟你们讲，要宣教。如果我们有接触事工，有接触到人，那些人我们才有可能宣教。那么我们接触的时候，不只是与我们接触，也要与我们内在的生命耶稣接触。阿们！跟你们讲，你很重要，你是关键，你是榜样。所以牧师遇见你的时候，我不能说遇见恩泽老师，我要遇见恩泽老师里面的耶稣。阿们！我遇见陈牧师的时候，我不能说遇到陈牧师，我要遇见陈牧师里面的耶稣。跟你们讲，你就是流露耶稣祝福的人，你很重要。阿们！如果我们教会要扩张要生长，你就是关键，你非常的重要。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就一个决定，他说牧师我要我要。当我们的长老就跟我说，牧师，那未来我们的教会要不要请他们轮流来上班呢？我说不用，我要得人的同工，我要牧养人的同工，我不要让我的同工做行政工作，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行政上面，要花时间在牧养人，在关怀人，在跟进，在关怀，在接触。阿们！要把人力放在那边。他打电话来到教会会找谁？会找我。要找我的一定找得到，不想找我的找我也不会找到。所以不要把人放在那边接电话，去服事，去牧养。阿们呀！感谢神，我们的两个长辈今晚的说好，那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立刻有了这两个同工，教会就开展起来了。后来我们就开展了另外一个开拓事工，就在我们的台北教会那边有一个延平教会，就这样开展出来了。延平教会开展出来之后，去年九月我们又在高雄的宣教中心又设立一个宣教据点，我们又一个同工又加进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牧师不只是有在这里有陈师傅进到教会，我们高雄的宣教中心。哈利路亚！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再过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在台南也有宣教中心。现在有一个长辈，他看见我在台北的服事非常的感动，带领我来到了台北西门路那边，西门路一段有一间原点百货，早期的原点百货，他已经买下了那一栋了，然后他预计第四楼跟第五楼要奉献给教会。他说，瑞贤牧师，我有感动，我要把四楼五楼奉献给教会，但是这笔资金太大，我负担一半，我负担三分之二，你负担三分之一，你只要募到3000万，那么四楼五楼890平就给教会。我心里说，主，你已经有这样子宣告，我要得着这地，要献给神，要得着这地，要献给神。阿们。3000万能够有890平的空间，能够归荣耀给主。哈利路亚呀！所以呢，神的国度就要这样被扩张下来了。牧师的计划是在这个890平的当中有两层，四楼五楼。我心里想，我们四楼就来规划成学生宿舍，全部租给还没有认识主的孩子，而且当然来租的时候一定要规定他一定要参加聚会，没有参加聚会不能来租，就要退宿舍这样。但是来租的时候，我们用最低的价格让他有这样子的优惠，但是就是为了得着福音，要他得着福音。阿们。如果我们四楼有400多平，我们规划成有100人可以住宿的地方，难道我们把钱压到最低？其实上事实上我们就不知道赚钱，我们为了要得他们灵魂，那就是牧师的目标，因为是宣教中心，要得人。阿们。所以他们来住之后，阁楼五楼就是聚会的地方，他们100多人就可以上楼来聚会了。启动的时候就100多人的聚会就立刻启动了。哈利路亚！而且我相信，当他们在这些的关心之下，还有在神话语的触摸之下，他生命就能够扩张，生命就有目标，就有未来，就有神的能力，他生命就会被神吸引，而且归主名下，成为得人如鱼的人。哈利路亚！宣教事工就这样开展了，那就是牧师目前的雏形。阿们。如果未来那个地方我们买下来之后，建造就是大概往这个方向建造，有个地方400平，有200多平做教会，然后400多平做学生宿舍，但是重要是要得人，然后另外一个200多平的地方可以做会议室相关的设备，我们这样来计划，相信这次要水到渠成，而且要扩张神宣教的国度。阿们。跟你旁边讲，那个人就是你，扩张神的国度，得人如鱼。阿们。孩子们，当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祝福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你顺服我的话， 你回应我的呼召，你出去的时候，我让你有大国、有大名，而且有大福。但是大福、大名、大国不只是留在亚伯人的身上。神说：“孩子，你要成为多国的祝福。”跟你们讲，要成为多国的祝福。弟兄姐妹，你更重要，因为天父爱你，天父已经把天窗、把祝福倾注在你生命当中了。你不能一天到晚站在这里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不，我要是一个层次。你更要成为祝福的管道，说爸，让我成为祝福人的人，祝福人的人，祝福的人。如果你每次都停留在我要，我要，我要，太可惜了，因为神已经命定你是蒙福的人，而且你要使多国成为祝福，阿们，要成为多国的祝福。所以跟你们讲，你是蒙福的人，要成为祝福的人，这很重要。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已经习以为常领受主的祝福了，祝福太多，祝福太久，祝福太厚丰厚了，一旦习惯，不到哪里说祝福了，忘记了。神说：“孩子，我不知道祝福你，就像祝福亚伯兰一样，有大国、有大名、有大福，但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多国的祝福。”阿们。这件事情不是有一天亚伯兰突然领受到说：“爸，你那么祝福我做什么？”然后天父才突然想到说：“对，我干嘛祝福他呢？有大国、有大福、有大名呢？”啊，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再补充一句，再补充一句，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因为他领受祝福够多了，天父才补充这句话的，是一开始讲就这么讲了，创世纪十二章就开始讲了。他说：“亚伯兰，你遵循我的话去，我让你有大福、有大国、有大名，而且你要成为多国的祝福。”阿们。跟你们讲，我看得出来，你是祝福的管道。认识你真的，认识你是我的荣幸。阿们。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孩子们。当我们体会到神的爱，神在我生命的扩张跟宽阔的时候，不表示我们不会遇到难处哦，会遇到难处的，灾难、饥饿、困苦、逼迫，会告诉你说神不爱你的，但是神会爱你的。有一天你问约伯 ，Hello， 我是约伯，还记得我在乌斯地，我是大富人家，但是有一天，撒旦攻击我，我从头到脚都长脓疮啊。我的太太已经看不下去了，她说：“约伯，你去戏谑啊，你做什么？你离开神，你去戏谑啊！”我跟说：“你这卖鱼丸的妇人，你在做什么？”我要紧紧记住神，爱神，爱神，爱神。后来，神加倍的祝福就临到我身上。如果你问约伯，约伯，你是敬畏神的人，难道你不会遇到难处吗？不，敬畏神还说遇到难处了。如果你看我的描述，你就知道，我是乌斯地敬畏神的人，我遇到极大的难处。极大的难处，包括我的孩子都被杀害了，包括我们的产业都被掳掠走了，但是我就是敬畏神，而神后来让我加倍的祝福。好了，刘亚，这时候问一下约瑟了，约瑟也出来了，是不是？约瑟，你还想？是，大家好，我是约瑟。约瑟，您，我，如果你有看圣经，就知道神常，上帝常与我同在，所以我波提法家，波提法看见上帝常与我同在，我就凡事亨通，百事顺利啊，我就是约瑟了。就是你那么爱神，你没有遇到逼迫？不，遇到逼迫了。我爱神啊，我17岁就做梦，梦到有一天星星月亮太阳拜我了。我17岁就做梦，梦到我跟我哥在玩，我的那个河捆站着，他们全部都下拜。我就做梦，我心里想说，哇，太奇妙了吧。我把梦放在心上，我跟我爸讲，我爸也放在心上。但是我也不知道呢，神的那个梦会实现呢。但是那个时间是出乎意料了，峰回路转，始料未及了。有一次呢，我爸叫我去找哥了，他们说他们在世间牧羊啊，我就去了。结果去的时候，在世间根本找不到我哥。难道有人跟他说他们不在世间，他们在多丹？多丹有多远？跟你们讲，25公里。跟你旁边讲，有25公里。也就是约瑟必须从世间这个地方再多跑25公里去多丹找哥哥。如果约瑟是那种半途而废的人，他会怎么想？爸，你跟我说在世间啊，结果世间找不到哥哥就回来了。然后呢，雅各在这边说，儿子啊。您今天出去看到哥吗？爸，你在做什么？世间找不到哎，我这边望啊望去，望啊望去，找不到哥啊，所以我就回来了。那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找到哥？对，不，他不是回来告诉他说他做不到的。呀，约瑟有个亲，就算回应，爸爸怎么讲？他要带着那个使命回来，他使命必达。于是他说啊，他不在世间呢，他在那边找，一直找，一直找，有人以为他迷路了，结果他不是迷路，他找到哥哥。就在这说，先生，你有看过有一群人这样子吗？他说，哦，他们不在这边，他们去多丹了。于是约瑟就去了。他就说，约瑟是在平安去的。
他带着平安去的，神的同在，神的平安，爸爸的那个吩咐，就把多单耶、go。如果你问约瑟，约瑟跟你说，我那时候遇见我哥的时候带着平安去的，我跟哥说，哥我来了，结果哥哥们怎么想，这个做梦的人来了，如果把他杀了呢，他的梦怎么实现？我带着好意去，他们就恶意待我，后来我就被卖到埃及去了。在埃及的时候，在波提伯家非常认真啊，我就被提拔为总管啊，结果我的祖母也爱我了，所以他就引诱我，勾引我。我跟神说，神，我跟我的祖母说，我岂肯犯这个错，得罪我的神，不可以的。结果就被诬告了，我就下到监狱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爱上帝，你不会遇到难处。跟人讲，爱上帝遇到难处，不用太诧异。阿们。但是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让我们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跟你们讲，这祝福是你的，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呀！所以，当我们领受耶稣、领受天父的爱的时候，孩子们，不表示你不会遇到难处，但是即使你遇到难处，主已经应许我们他的信实的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绝对。得胜有余，绝对得胜有余，阿们。所以打起精神来，向前迈进。在今年过年的时候，牧师遇到一个弟兄，我传了一个简讯给他，跟他恭贺新喜。他传了一个简讯给我，他说：“詹姆斯，我最近刚好面临到我人生困乏的时段，艰难的时段，但是因着你的话，我重新得力。我相信在神里面，我重新得力，我力上加力，我恩上加恩，我有新的开始。”阿们。神的话就带出突破，带出能力。他的心情本来是降到低潮，降到一个很低潮的阶段，但是一个神的话再次被恢复起来。阿们。Microsoft 有一个高阶，现在想做一个见证。他跟他先生结婚12年了。他跟他先生结婚之前，他跟他先生说，我绝对不跟公婆住在一起，我们要自己独立的房间，要自己要住在一起。但是后来当他们结婚之后，他发现公婆太好了，所以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的个性是绝对不跟我公婆住在一起的，但是我结婚之后，我跟我公婆已经住12年了，为什么能够住得下，因为我的公婆非常好。现在情况是这样，他那天来到教会在哭，他说，牧师，我跟我先生已经信主，但是我的婆婆还没有信主，最近我的婆婆身体非常的疲乏，非常的衰弱，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一个好婆婆，但是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们有没有那个机会让他能够进入神的救恩？他还在那边哭。我说，那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他说，牧师，我就觉得想不到办法了，所以我想到你。我说，我们来祷告，来祷告。后来，我因为受邀在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讲道，我就跟他说，好不好？那一天邀请你的妈妈来。他说，他不可能去的。我说，不要想不可能啊，我们就来祷告，守望啊。你就跟他说，有一个很风趣的牧师来，有一个很风趣的牧师啊。我要跟他讲笑话给他听的、啊，你就请他来了。他说，牧师，你有笑话吗？有。现在讲三个笑话。第一个笑话，但可能你们都听过了，但是我就在讲笑话。有一个人来去印名片，他是专业顾问，专业顾问。于是呢，印名片回来的时候呢，那个问呢中间的口不见了，少了一个口。于是呢，就变成专业顾门。他拿到这个名片的时候很生气，他说：“我是专业顾问呢，怎么变成专业顾门呢？”他就打电话给印刷厂说：“先生，你有没有弄错啊？我是专业顾问，你给我的专业顾问找一个口啦。”好，然后呢，那个接电话说：“哦，我知道，我知道，传递下去，传递。”于是就传递下去啊。结果呢，过了不久又收到了他的明信片了，就写到了专业顾门口，口写在外面。因为他是那个电话传递的，然后传递的说：“找一个口是不是好？专业顾门口这样子。”要。另外一个有老鼠，这是老鼠的故事。老鼠 A 跟老鼠 B。老鼠 A 拿那个照片给老鼠 B 看，老鼠 B 他说这是我的新女朋友，结果老鼠 B 一看我说哈哈哈，不会吧，他是蝙蝠欸，蝙蝠欸，结果老鼠 A 说你有没有搞错，他是空姐欸。好，那 OK。 第三个笑话跟瓜牛有关系的，瓜牛乌龟还有毛毛虫。有一只瓜牛在路边爬，爬得很慢，就说乌龟爬过去，看见它爬得很慢，心里想怜悯它，就说：“瓜牛，你要去哪里？我载你啊。”你说：“谢谢，谢谢，谢谢。”于是呢，瓜牛呢就爬上了乌龟的壳，然后就开始爬，开始爬。瓜牛心里想说：“哇，乌龟爬得真快啊，它强了。”突然间，远远的看见，因为它爬得比较高， 所以看见那边是毛毛虫爬得更慢，比他还慢。他就说，乌龟哥，那边有一个毛毛虫，能我们载他一把可以吗？乌龟先生想说也好，反正那边毛毛虫爬得很慢，请他过来，请他过来。于是蜗牛呢就请毛毛虫上来，要坐在乌龟的壳上面。当他爬上来的时候，蜗牛很严厉的跟很谨慎的跟毛毛虫说，待会乌龟在爬的时候你一定要抓紧，因为它爬得很快。好，讲完了。他说你要抓紧一点，因为它爬得很快啊。 OK OK。 好，讲了三个不是很好笑的笑话。但是我就总而言之，我就说带你妈妈来，让她听见笑话就对了，让她开心。她那天真的来耶，她妈妈真的来耶，说有一个风趣的牧师耶，然后就来了。结果来了之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天，包括呢我们就聊到说，讲另外一个笑话啦。有一个人呢周末的时候出去骑脚踏车，他放假去骑脚踏车，结果骑脚踏车的时候呢撞到一个人。那个人被撞到的时候呢心里说，哦，今天一周末我给你弄着，我真的够衰啊。结果那个人就跟他说，不不不不不，今天你被我撞到是你 lucky 运气好。他说你撞到我还说我运气好，先生是这样子的，平常我是开卡车的，今天是因为放假所以我才骑脚踏车，平常被我撞到就比较严重啦。啊，终于有回应了，终于有回应了，对啊。所以他的妈妈呢，他的妈妈呢就来了，然后我们就聊聊，他很开心的。好了，总而言之跟这个妈妈呢，这个婆婆就一面之缘。后来他住医院了，去住院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他们也不想跟哪一个教会的牧师讲，但是他的妈妈认识我，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张牧师你来看我妈妈好不好。然后说好，我们来看妈妈，来关心她，来祝福她。那天有几个姐妹是她的好朋友，就陪着牧师去看她的妈妈。要去之前我还跟他们说，今天如果她妈妈没有觉知，我们今天就不回家了。他说，牧师一定要这样吗？我说对，今天来一定要让她觉知，一定要让她觉知，我们来祷告，来祷告，祷告，你妈妈要让你妈妈觉知，你妈妈觉知。所以牧师就走进去了。牧师跟你讲，那天下午她还开刀，很虚弱，她的那个护士人员说，牧师你进去最多10分钟，最多10分钟。所以我那天也准备三个笑话都不能讲，因为他呢撑不住，笑得开开心，伤口裂开，没办法，所以不能讲，不能讲。所以我就说，所以我就说，你妈妈，我跟你说，神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神让我们在地上团圆，在天上会团圆。我相信那一次我们的相遇不是偶然的，我们正式的见面，天堂也要见面。你妈妈好不好？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说好，我说哇，立刻哎。他说你妈妈，那如果好的好不好？现在让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我们用水为你施洗好不好？因为也有长老在预备好了。他说好，我说哇，就受洗了。后来我们受完洗之后，你妈妈跟我讲一个见证，他说，詹姆斯，当我跟你相遇的时候，我就跟主耶稣说，有主耶稣，我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要让我遇见你，你要让我遇见你。结果你们，我就在昨天晚上我跟耶稣祷告的时候，我的房间充满十字架跟荣耀，我就遇见耶稣了。所以我知道今天你要来，我心中一个渴慕，我希望你为我受洗，还要带领我觉知。难道你就带领我受洗，还要带领我觉知了？哈利路亚，阿们。难道他的媳妇就在那边拍照，在那边录影，很开心？他说主啊，你垂听孩子的祷告，阿们。跟你讲，神垂听你的祷告，不管是大事垂听，小事也垂听，阿们。天父就是顾念的需要，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天父非常的爱你，他就是爱你，而且把一切的爱充满在你生命当中。我们天父的爱像以弗所书3:20所说的，神能照着运行在你心中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要让你的心再次刚强起来。新的一年领受神在你心中的大能大力，而且相信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靠着神凡事都能做，愿神的大能、神的祝福、神的爱充满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神的恩惠充满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阿们。这时候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爱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真爱你，阿爸天父。 甘为我付出，牺牲爱赐教我的书，你爱充满我，主你宝血为我而流，洗净我罪，给我自由，你的爱是何等伟大，哦主耶稣，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心的满足。
亲爱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有些人即使是先面对新的一年，可能有一些逼迫的事临到你的身上，有一些委屈在你的身上，有一些难处在你的身上。牧师说全然信靠神，如同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所说的，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靠着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天父的救恩的得胜，而且深信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与神的爱与我们隔绝，让我们自己常常保守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而神的大能、神的祝福、奇妙的作为、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就要充满在你生命的当中。现在弟兄姐妹好在在后头，没有的祝福必充满在你生命的里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目前正经历到一些极大的难处，但是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已经得胜有余，耶稣在你所面对的这上面要得胜有余，要突破，要突破，要解决，要得胜。你的委屈天父知道，天父要为你伸冤，天父要为你掌权，天父的大能要充满在你生命的当中。弟兄姐妹，把你的重担全然卸下，如同箴言十六章第三节所说的，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你所抹的就必成就。全然依靠神，交托天父，把你心中的重担，把你心中的压力，把你心中的愁苦全然卸下。天父的爱要触摸在你生命当中，触摸在你生命当中，居住在你生命的里面，领受领受领受天父的爱，相信天父的爱，坚信天父的爱，确信天父的爱要通通足足，丰丰富富，充满在你生命当中，充满在你生命当中，领受领受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这一切的困难的事情上面会得胜有余，会得胜有余，奉神明祝福你，得胜的应许，得胜的恩膏，奉神的祝福要充满在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的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一生要赞美，
一生要赞美我美好救主，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一生要敬拜我亲爱天父，你无条件的爱让我
天父，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所有兄姐妹交在你手中，你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所有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今天带着你的爱回去，他们所到之处就是你爱流落之处，
这是你甜蜜之处，这是你同在之处。阿爸，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行。让他们无论在哪里，你的爱如影随形，你的祝福如影随形，你的恩典如影随形。高我们这种弟兄姐妹，他们所到之处，就是你同在之处，就是你能力彰显之处，就是喜乐之处，就是甜蜜之处。天父，谢谢你垂听孩子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大家一起说，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